上帝的儿子耶稣基督福音的起头，主耶稣啊，我愿你来。
走入新约圣经，福音书，保罗、约翰，研读、反思、领受。良友圣经学院吴嘉恩老师主讲新约神学。
良友圣经学院的学员你好，我是吴嘉恩，又是新约神学上课的时间了。上一课我们讲福类福音，我们用传福音为主题，希望看到三卷福音书提到传福音的时候有什么不同的表达。那讲到马可的时候，我们说马可是注重为福音受苦的，描述耶稣的受苦呢，也格外注重他很快受逼迫，也多次的预言他受苦等等。那到了马太福音呢，我们说马太是贴近耶稣传道的犹太历史背景来讲福音的，那他其实不常用福音一个词，不像马可那样在很特别地方注重耶稣跟他的福音。不过马太呢有两次提到天国的福音，都是值得比较的。第四章23节提到天国的福音，第九章35节也提到天国的福音。这两节呢，如果你有看过的话，会发现都是一些的总结，就是概括的报道耶稣怎么样走遍了加利利或者是各城各乡，在会堂里教训人，传天国的福音，有医治各样的病症。两节呢内容是非常接近的，那相同地方，第一都是总结的句子，第二都提到有天国的福音，第三两节呢都引入马太福音中一些长篇的讲道，第四章第23节引入第五章开始的登山宝训，第九章35节呢就引入第十章耶稣对十二门徒的差遣。马可福音提到福音这个词呢，比较着重怎么样为耶稣和他的福音付代价，那马太福音提到福音呢就比较着重耶稣传的时候那个天国的福音。那从马太的观点，他为耶稣传福音提出什么信息呢？你会发觉马太引用旧约的经文远比马可为多。那如果马可对他的读者提出一个受苦付代价的劝勉的话，那马太呢就为他的读者呢提出耶稣身份的论证，他引述旧约经文54起之多。不但如此，他引述旧约的时候呢，不但比马可多，他还特别多用一个公式，就是这事要应验，比方应验先知所说等等。这事要应验那么多的次，就是说明马太希望读者看到耶稣传福音其实是应验了旧约的应许。那如果有时间详细的查考的话，你会发觉这50多次的引述呢，有不少呢是马太在旁边解释关于耶稣的生平，也就是说他为耶稣的生平提出一些的注释，以致我们注意得到耶稣的出生、耶稣的传道一直下来那个过程，全都一一的应验了旧约的应许，这是会特别犹太的读者一个很大的帮助，让他们更从犹太的应许跟应验的角度去认识耶稣的生平。那马可福音跟马太福音对福音这个词的用法跟对旧约的引述就有不同的重视了。如果从传福音这个角度呢，马可是鼓励为福音付代价，马太是提出福音是有应许的应验。那其实福音这个词本身呢， 本来是一个很普通的字，就像我们所谓好消息这样子。当时的背景呢，罗马帝国当中呢，福音是什么呢？福音是重大事件带来的好消息，比方打了胜仗啊，或者是皇帝出生了，皇帝结婚了，或者皇帝登基了，这些大事情如果是公报天下的话，就被称为福音了，就是那么普通的一个字。什么时候成为耶稣基督的福音呢？其实是在耶稣完成了救恩之后，教会以福音这个词来称耶稣基督的一切，包括了耶稣本身所传的那些天国近了的信息呢，都可以被称为福音了。马可记载这些事情呢，就干脆用了这个福音这个词，所以耶稣传的是天国的福音。马太也有这样提，不过呢，马太是贴近犹太的背景，换句话说，就比较少用后来才有的福音这个词。那明白了这个道理呢，再看路加福音，我们就更欣赏路加的不同了。因为在路加福音，我们根本就找不到福音这个名词。路加是不用福音这个名词的，他用什么呢？他是用传福音的动词来串联路加福音跟使徒行传。福音这个词本来是教会所特有的用法，以这个本来是普通的字用在耶稣救恩的事情上。路加就好像一般的历史写作，他没有用上教会所特有的福音这个名词，但传福音这个词呢，是非常表达路加福音直到后来路加所写的使徒行传那个历史的过程，或者是传道的过程。那如果问路加福音没有福音这个词，那他所用的字眼会是什么呢？我们在路加福音却见到有一个特殊的字眼救恩，是其他福音书倒没有出现的。我们看路加福音第一章77节、二章30节、三章6节跟19章9节，就会看到有救恩这个字，而这个字在其他的福类福音是没有出现的。一章77节叫他的百姓因罪得赦，就知道救恩。二章29节释放仆人安然去世，因为我的眼睛已经看见你的救恩。19章8节今天救恩到了这家，因为他也是亚伯拉罕的子孙。救恩这个字，其实如果你查考这个74译本的话，你会看到在旧约是常常出现，特别在诗篇跟以赛亚书。我就读其中一些的经文，以赛亚书12章2节，神是我的拯救，我要倚靠他并不惧怕，因为主耶和华是我的力量，是我的诗歌，也成为我的拯救，所以你们必从救恩的泉源欢然取水。51章5节，我的公义临近，我的救恩发出，我的棒背要审判万民，海岛都要等候我，依赖我的棒背。51章8节下半节，唯有我的公义永远长存，我的救恩直到万代。62章1节也是下半节吧，直到他的公义如光辉发出，他的救恩如明灯发亮。那我读了几节，但你可以想象在以赛亚书里面呢，还有多处用上这个字。那整体的图画呢，是宣告耶和华在他的子民当中的拯救。那这个救恩的观念呢，完全被路加福音吸纳过来，所以在他记载耶稣生平当中呢，有这样的救恩的字眼。不但如此，如果你注意到路加是如何开始引用以赛亚书第40章的话，你会非常同意，其实路加对以赛亚书的救恩的观念呢，是刻意的引述的。那我们看第三章第4节到第6节，那里的背景呢，是讲施洗约翰来到约旦河一带地方，宣讲悔改的洗礼，使罪得赦。第4节就好像 马可开始那样哈，正如先知以赛亚书上所记的话说，在旷野有人心喊着说，预备主的道，修直他的路，一切山花都要填满，大小山冈都要笑平，欢欢去去的地方要改回正直，高高低低的道路要改回平坦，凡有血气的都要见神的救恩。你记得吗？你注意到吗？马可也有在开始的时候引用这里的经文，但马可跟马太所引用的却是短得多。那我现在把以赛亚书40章1到11节那里的原来的经文呢，稍微读给你听。那第1到第2节呢，是先知为神发出安慰的话。第2节那里，要对耶路撒冷说安慰的话，又向他宣告说，他征战的日子已经满了，他的罪孽赦免了，他为自己的一切罪从耶和华中已经加倍受罚了。那么第3节呢，就是马可福音跟马太福音有引述的地方，有人心喊着说，在旷野预备耶和华的路，在沙漠地修平我们神的道。好了，到了第4节，就是路加福音引述的时候特别长的地方，第4节说，一切山花都要填满，大小山冈都要削平，高高低低的要改回平坦，崎崎岖岖的必成为平原，耶和华的荣耀必然显现，凡有血气的必一同看见。那注意，在我们和合本的以赛亚书40章那里呢，没有见到救恩这个字，但是在74译本呢，却肯定是有救恩这个字的。犹太人翻译旧约为希腊文的时候，在这里呢提到有救恩，因为他们所理解的神的荣耀在上文下里已经显明了，是包括神对以色列人的救恩的。那刚才读的以赛亚书第40章1到11节呢，其实描述一条路是王的路。这里的路呢，那个概念呢，一方面包括了以色列人一再在旷野上走路，一条出埃及的路，另一方面呢，也是神临到他们，神的救恩临到他们，或者是神的荣耀临到他们的一条路。有人说以赛亚书好比是旧约的福音书，可能就是这个原因了。其实以赛亚书呢，除了40章前前后后那些的经文呢，都不断重复神的救恩怎么样领导他们，是按着旧约一种的出埃及的模式领导他们。而在路加福音呢，因着这个救恩的这个字的出现，也因着他对以赛亚书40章这样的特意的引述，来到这个救恩才停止。那我们就知道路加福音对于神在他的子民中的救恩是特别的注重去表达的。在路加福音其他的地方也的确记载很多救恩临到有需要的人的身上的事情，包括对贫穷的人、女人、被歧视的人、弱势的人，救恩临到他们，这个在路加记载很多。路加对道路也有一定的注重，如果细心的查考，我们发现路加记载耶稣往耶路撒冷那条路呢，是记载的特别长的。此外呢，路加也特别注重耶路撒冷，路加福音是在耶路撒冷开始，在耶路撒冷结束的，以至到了使徒行传，我们看到耶稣的门徒是从耶路撒冷开始把福音传出，直到地结，这也是长长的一条路。如果细心的查考，我们会看到路加所讲的信息呢，是非常吻合这个救恩的路这个主题的。那历史进度就可以说是这样的细微，那么详尽的慢慢的查考，能够在当中看到书卷各有各的特色，可以说是各异其趣。 当然也非常帮助我们能够更精确地看到个别书卷在神学上的贡献，也能够在当中更能够领受他给我们的信息。
您现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制作的良友圣经学院课程，吴嘉恩老师主讲新约神学。
终于来到约翰福音了，这是第十四课约翰福音，题目约翰福音道成肉身，叫信他的得永生。其实这个短短的题目呢，真的很难概括约翰福音里面那么丰富的神学内容。我们把约翰福音分开来读，是因为它的内容、背景跟风格都跟弗雷福音有很多的不同。先看内容，约翰福音的神迹跟讲道的内容呢，跟弗雷福音根本不一样。约翰福音只有七个到八个的神迹，大部分都是独有的记载。讲道方面呢，他没有登山宝训，也没有路加福音或者是马可福音记载的很多的片段。他有的包括有生命之粮的讲道了，或者是我是羊的门，我是好牧人等等的，这些的耶稣所讲的话呢，都完全没有在弗雷福音见到。那背景呢，在弗雷福音我们常常见到耶稣在加利利那里传道，在约翰福音我们见到耶稣常常在耶路撒冷跟犹太人对话。那么风格呢，那分期就更明显了。约翰福音的句型很简短，有时候有诗有歌的那种的气氛，他所沿用的概念包括二元论啊等等，都是弗雷福音所见不到有的。我们可以这样说，如果弗雷福音是彼此有参照的，那么约翰福音呢是有自己的资料来源。如果看用字呢，你会很惊讶。我们知道耶稣讲道的主题是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就看天国这个字吧，在马太马可路加出现那么多次，在约翰福音只出现了五次。那如果悔改的话，那个字悔改在马太有七次，在路加有十四次，在马可也有三次，在约翰福音是没有出现的。那约翰福音所用的字是哪一方面的呢？那它也有一系列的字是用的特别多，而弗雷福音是不多用的。其中一些主要的真理或者是真46次，其他的都是两次、三次、四次。爱在约翰福音是很重要的主题，出现了这个字出现了44次，其他的都是几次而已，或者十几次而已。那你可以想象在约翰福音里面出现的最多的一个动词吧，你猜是哪一个字？对了，就是信字。信不信，相信吗的信，在马太11次，在马可15次，在路加9次，在约翰福音你猜多少？是100次。那你差不多已经想象到约翰福音所表达的神学信息在哪里。以往呢，有人觉得很奇怪啊，为什么约翰福音那么不一样？是有冲突吗？是有矛盾吗？是他记载的耶稣跟其他福音书不一样吗？如果你从新约神学的角度看呢，就不会觉得不一样或者是矛盾。他们所记载的都是那一位耶稣，都是耶稣的救恩跟信息。不过他们因为表达的不单是那个事实而已，而是所带出来的神学，带出来的信息，所以用的词、表达的方式、所着重的重点都可以各有不同。不同不等于冲突，只是同中有异。今天就讲约翰福音对耶稣基督的表达的独特， 那先看这个基督论呢，约翰福音介绍耶稣的称号有一些独特的，他有称耶稣为救主的，也有多次提到我是这个表达，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道也是耶稣的表达，那么当然也有人子跟神的儿子呢。那先看救主呢，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表达，这个字在福类福音呢是没有出现的，救主称耶稣为救主，我们都知道了基督本来不是救主的意思，基督是被高的君王的意思。那么在约翰福音这本比较后期成书的福音书呢，就干脆以救主这个名词来带出。约翰福音第四章42节记载，那撒玛利亚妇人把耶稣带到城里的那些人的当中，经过那些人对耶稣的认识呢，他们就说，现在我们信不是因为你的话，不是因为那个女人的话，是我们亲自听见了，知道这真是救世主。这救世主呢就代表了我们的心声，我们这些都没有犹太人的历史跟背景的，对基督的期望不一定那么强烈，但如果说耶稣是救世主，那我们都有同感了。那么当然在约翰福音其他的经文中呢，我们看到耶稣是神的羔羊，是生命的粮，是羊的门。那如果一一的慢慢的查考呢，你会在每一个这样的称号当中呢，看到称号背后代表的那种的拯救。比方神的羔羊在犹太的语境呢，可以是弥赛亚的意思，在犹太的文献里面用羔羊来代表弥赛亚的，但在约翰福音呢，这神的羔羊呢有救赎的含义。12章47节记载耶稣的话，若有人听见我的话不遵守，我不审判他，我来本不是要审判世界，乃是要拯救世界。第10章15节，我为羊舍命，没有人夺去我的命，是我自己舍的。很多这样的经文呢，给我们看到救主的使命，其实就是为所救的人去牺牲，完成十字架的救恩。那另外一个名堂呢，是我是啊，这个是其他福音书所没有提到的。约翰福音有七次的我是非常值得研究的。我是生命的粮，6章35节，我是世界的光，8章12节，我是羊的门，第10章第7节，我是好牧人，第10章11节，我是复活，我是生命，在和合本是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11章25节，我是道路真理生命，14章第6节，还有我是真葡萄树，第15章第1节。那这一系列的我是呢，前面是我是，那如果没有后面那个什么什么的，那其实已经可以考证为一种比较特别的表达。当我是从旧约的原文来理解的话，极有可能是神的自称，我是自有拥有的。那旧约里面也有经文可以作为根据，说神向人表达自己的时候往往就是我是。当然呢后面那几个呢也有旧约的根源啊，生命的粮、世界的光、羊的门等等。查考的话要很多的实践，不过暂时先介绍，就是我是呢可以说是约翰福音给耶稣介绍的一个神圣的自我表达。道是耶稣独有的词汇，在约翰福音第一章一到十四节这个开场的一段，除了这里呢，如果看这个约翰一书第一章第一节，或者是启示录19章13节，也可以看到道作为耶稣的名称，所以是约翰写作的一个独有的称号。 那选用这个道字来表达耶稣是什么意思呢？查考之下，你会发现这个道字有很强的希腊背景。我们在希腊的文献中，或者是希腊化的犹太文献中看到这个道字的使用。这个道字当时的人理解为存在于与被创造的宇宙当中的一个永恒的内涵。在犹太人的使用当中呢，就化为神跟所创造的宇宙的一个沟通，一个中保这样子。所以这个字总的来说呢，令人想起创造，令人想起沟通启示，可以说是用途非常广，非常宽。约翰表达基督论的时候能够用这个字，代表他是勇于表达神学的信息，用当时的人能够熟悉的一个字眼，却给予一个独特的内容，就是耶稣基督。这个字成为一个基督论的一个表达。这个字只有在约翰福音的序言才出现的，在内容就没有出现了。有一些人就觉得，既然是希腊背景的字，那约翰福音会不会是一个希腊背景的福音书呢？或者是曾经有人说是诺斯底的福音书呢？那你要注意啊，如果有人这样说，你怎么样回答呢？约翰福音第一章第十四节，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那如果约翰福音是希腊背景或者是诺西底的福音书的话，那约翰就绝对不会说道成了肉身，这根本不可能是希腊背景的讲法，因为希腊人或者是诺西底主义的话就不会认为肉身是好的。这里呢，约翰是非常勇于用普通人的字来表达很独特的神学。耶稣称为道，是因为耶稣好像那时候的人所说的道那样，跟创造是有关的，他是自有拥有的，就好像道他本来就与神同在，他就是神。那个字是一般人的字，所介绍的耶稣的身份却是这里序言所说的非常独特，非常神性，也非常永恒的一位主。那还有人子跟神的儿子在约翰福音也有出现，本来的意思跟弗类福音差不远，不过介绍人子的时候，我们可以在约翰福音的内容里面看到人子是上去下来的救赎主。那这个上去下来呢，就是独特的。最后神的儿子，那神的儿子呢，当然是基督，是王的意思，但在约翰福音呢也有非常独特的表达。我们在那里见到耶稣表达他跟父非常亲密的关系，就如父爱子，将自己所做的一切事指示他。好，关乎这一点呢，我到下一次会再详细一点的跟你说。我们就下次再见吧。